这里是我惊险度过了两个影展，一个是 TIDF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然后另外一个是台北文学月影展。惊险的原因是就是疫情蛮严重的嘛，然后我一度在 TIDF 看完两部片之后以为自己可能有确诊的风险，所以后面的票全部退掉了。那结果没有中标，然后去了一趟马祖，然后回来台北文学月影展，然后也是很紧张，不过幸好是大部分都有看到我想要看的电影。那有一阵子没有更新了，然后这一阵子其实也看了不少电影或者是一些影集，但是不管是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那不一定会想要去谈它。有很多东西要消化，譬如说在看了 TIDF 的岛国跟金门留念之后，刚好又去了马祖，然后很多的离岛的课题啊，这种战争的课题啊，就一直在脑内，那知识就不够，书读不够，所以很常会陷入一个怎么讲都显得很无知的状态。然后在看这个希腊的电影的时候，就会很多很丰沛的感受，不过也借了一些书来看，就想说希腊到底这几年怎么回事啊，近代史啊。然后刚好我们在社会科学或政治哲学里面就也经常的使用这种古希腊哲学的一些符号，这些陌生的课题都是如果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动力，就会想说先放在内心沉淀一下好了。那在这一个月这样子很惊险想到底能不能去看电影，然后又看串流，然后等等的过程里面，我不小心就是又被一个东西打动到，然后其实我已经看过两次的电影，就是最近台湾有一个串流平台叫记录，就是记录，那这个我有订阅他们，我是会员，然后最近他们就是在狂打冰口龙界，然后还办了那个台词的比赛，然后其实我大部分片都看过了，就是他们上了四部，我看过三部这样子。那但是当我点开记录的时候，那偶然与想象的那个第一部的那个女主角短头发那个古川晴音嘛，是吗？她就是在那个头版头的那个大的位置，整个版面就是偶然与想象的那个样子，然后就觉得那画面一直很勾动我，一直在引诱我，我就忍不住再点下去，就看了第三次。就我在电影院看了两次，台北电影节，然后院线又去看，然后就是 Kito 上的时候，我又忍不住的再去看了一次，然后就觉得啊，好好看哦！就我看了很多，就我这一个月看了很多不同的电影，好的、坏的，然后陌生的、很大的叙事啊等等。我会看这个《偶然与想象》，我觉得哇，我好像又找到了那种。有时候看完电影会想要滔滔不绝的讲一些自己的想法啊、共鸣啊、评论啊等等的，好像找到那个很想要去分享的动力。就我应该之前就有录过一集《偶然与想象》，然后有可能这个电影一再反复被提到，就发现那一支节目就是被点阅的次数就是会稳定的成长。那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在谈《偶然与想象》的感觉跟第一次看完的那种兴奋跟冲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第一次是完全被那个故事魔法给吸引了，然后第二次在院线看的时候，我很认真的在看它的场面、它的镜头，就是这些魔法到底怎么成立的啊。第三次在家里用这个串流看的时候，我一直很注意在看那些台词，那些很紧密的台词，并不是一两句金句要去找到那个很经典的对话，而是就是看那个对话节奏，然后怎么绵密的把东西串在一起，然后以至于那个角色跟场面变的时候，台词发挥了完全不一样的作用，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动容。然后也有一些是 新的启发，譬如说第一段故事，如果你有看过《偶然想象》，我重看了才发现，哦，他最一开始的两个镜头都是在拍那个短头发的女生当个 model 在被拍摄，然后最后一个镜头是他跑掉，他从咖啡店跑掉，然后回头看着这个建设中的城市，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美景的这个城市，他拿起了手机随意的拍了一张照片，就是这么随意的动作反而凸显这个主角在拍摄这个动作，他从被拍摄的 model 到后面经过了这些偶然与想象的故事，他把手机拿出来拍摄这个动作，就重看一次之后，我觉得 我对第一个故事里面，就是譬如说我刚刚讲说因为觉得这个电影很好看，然后看了三次，看故事看镜头看台词之外，就把这些东西都去除掉，我看到的是最前最后的简化后的一个很简单的 message。 这个启发就使我就是去再去看了冰恐龙界更早期的作品，刚好放在 Giro 上面，然后唯一没有看过的就是这个睡着也好醒来也罢。那这部电影是2018年上映的，那简单介绍一下，就如果有兴趣就现在网络上串流是找得到的。故事一开始显然发生在关西腔的应该是大阪之类的地方，然后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长得很就是帅帅的，可是好像不太有点不务正业的男生跟一个气质空灵的美丽年轻的女性相遇，然后相爱，然后超级浪漫，但是那个男生有时候会不见，然后有一天他就真的不见了。那接着这个气质空灵的女生她就到了东京去工作，然后遇到了一个哇长得跟这男的超像的人，可是是不同人，名字也不一样，但都有关系强这样。那他们就重新的恋爱在一起，那在这中间就是有遇到那个三一地震，好像这女主角好像被震醒一样，然后他们就决定携手这样准备要结婚。后来但在结婚前夕，他们都在跟朋友吃着饭，然后电影花了很多的篇幅在描述他们的工作朋友的张力，然后两个人这种相处互动，然后一起去东北这种核灾的地区去帮忙做一些类似志工的活动等等，花了很多的很好的品质去描述东京的这段，这个女生跟一个新的男生，虽然跟以前的长得很像的男生，他们一起共构一个非常立体的性生活，然后就准备要结婚。但准备结婚的前夕呢，以前的那个初恋男友那时候已经是个男模特儿了，然后很红，要准备演电影，他突然又出现，那这个女生就跟着他走了，然后开着车要去哪里，要去北海道。女生跟初恋男友在去北海道的过程中，在东北的仙台这个地方暂停，然后女生跟初恋男友说对不起我还是不能跟你去，然后她就又走路走到仙台她那边曾经做志工的当地人家借了钱，然后搭车回去大阪找她的差一点要结婚的这个在东京遇见的新男生这样。那这个男生当然就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不能再相信这个女生了，因为他一直都知道说他是因为长得像他初恋男友然后才有机会跟这女生在一起，但没想到这件事还真的发生了，在结婚前搬家前初恋男友出现就跟他跑了，怎么可能再相信你嘞？但他们最后在一些猫啊场景啊追逐啊里面，总之最后这个男生还是打开了门让女生进去房间里，然后非常非常狼狈，他们刚刚在雨中奔跑，然后用毛巾擦一擦脸擦一擦头发， 在他们家阳台看着暴涨的河水。那男生说这河水很脏，他已经不能再相信这个女生了。但那女生就回一句说，啊，对啊，但是河很美。然后电影就结束了。那这个睡着也好醒来也罢，处理的命题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在这个真实跟梦境之中，以及这种爱情也好，或者是某一种感性的或者说欲望等等的因素，或者是某一些命中注定的东西，很难被凸显这些东西的纯粹性，跟好像不可理喻。但是就是这个电影就非常的把这种不可理喻给凸显出来，就是其实这电影一开始的配乐就让我蛮出戏的，因为那配乐超级像布袋戏的配乐，但是布袋戏的配乐然后噔噔噔是电子啊什么的，就是在那个男女主角一开始，应该是说旧的那个初恋男友跟女主角一开始在这个大阪那边相遇，在一个楼梯，然后小孩子放了鞭炮，然后两个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接吻，看起来超级没道理的一个浪漫恋爱。然后结尾那个初恋男生出现的时候也有这一样的布袋戏的配乐，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你说这角色的重要的决定，让人受伤的决定，或者是追寻什么东西的决定，是来自一个像梦境一般不真实的、没道理的，甚至有一点点可笑的这种爱情的发生。那同时，这片非常的残酷的，就是他虽然已经把这个初恋男友后来变男模特儿的这部分都用很简单的符号很粗暴的去讲这个浪漫爱情的发生，虽然他已经这么样子的好像有点可笑的处理这部分了，但是呢女主角到了东京之后跟那个长得很像初恋男友的新男生那一整段花了很大很大很大的篇幅，非常非常的真实，就像欢乐时光里面的，像日剧里面那种细腻的对话互动啊，朋友然后情感的开始，然后抗拒，然后遇到大事件的转折，地震，列车停驶，然后整个社会的动乱，然后两个人决定重新在一起，然后有日常的枯燥生活，洗碗等等的，最后在这种景就是人事物都在变化的这过程中，我决定要共度一生，这一整段过程都看起来超级无敌真实的，超级无敌真诚的。当然我们可能还是可以挑剔在一两个地方，就是感觉到也不是挑剔，就是从他们在东京的那段生活还是可以感到有些地方不太对，可是总的来说就是就像冰口龙介的其他电影有时候会有那种很动人那种日常的感觉，那这个睡着也好醒来也罢，中间一大段东京的戏份就是那么温暖跟真诚日常的东西，即使如此这个剧情还是非常就是没有道理，然后甚至可以说很没有礼貌，然后非常残酷的，女主角一看到初恋男友出现，那布袋戏的配乐响起，她还是跟那个男的走了，然后东京认识的那个明明也是讲着一模一样的关系腔，然后长得一模一样帅，他只能被丢在原地这样子。这个残酷可能可以让我们回想到后来的在车上那种性爱或者是背叛等等无法被理解的不知从何而来的空洞，跟也许对应着某些创伤，也许不对应着的某一种追求的动力。那当然这个在睡着也好醒来也罢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初恋情人一边开着车然后在仙台这个地方暂停下来， 然后想要看海，但是其实还要越过一个堤防才能看海，一个很萧索的一个场景里面，这个女主角好像想起或者想通，或者是经过这个路程，或是因为那个地点等等的原因，总之她又觉得说嗯，她应该要回到对她很好的男生身边。这听起来就是超级有道理的事情，就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子想吧，如果以常人的逻辑来说。但电影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路程去交代，在这个路程里面她有睡着，就像在东京认识的男生载她去东北，然后回来的时候他也不小心睡着了，他其实知道这是错的，因为对方在开车，你应该要醒来陪他聊天，以免他很累，但他还是睡着了。在这种无法控制的睡着跟睡醒之间，完成了很多要去谈论人的抉择、人的思考跟抉择的梦程度的断裂，跟什么样的东西叫做真实这样子的命题。那跟《欢乐时光》相比，就同样是冰口龙介的作品，我还是更喜欢《欢乐时光》一点，那种完全在醒来的生活里面细细的消磨，磨出一些无奈，也磨出一些残酷那种感觉。我觉得沉浸感还是更多，可是睡着也好醒来也罢，是一个很非常非常直接的，非常直接非常残酷，然后非常清楚的，也非常奢侈的运用它营造日常的能力，营造动人的能力，来成就一个他要表达的意思。那我觉得其实 这也很值得敬佩，就这种直接并不会损及他的艺术价值。但对我来说可能《欢乐时光》还是更自然一点，然后那个自然并不是因为它像纪录片，或是它以五个小时的时间的沉浸，不只是这样子而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冰口龙介的电影，但我有的时候还是会不小心因为某些台词而觉得 KK， 就是那个感受上跟启发上会有点 KK。 像是其实我不喜欢在车上的某一些台词，虽然我知道是刻意要去营造一个戏剧感，但是对于那个家福先生在车上的男主角一边开车一边跟女生说这不是你的错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睡着也好醒来也罢这个电影里面最后女主角非常的狼狈，她本来是个气质空灵，然后很漂亮，然后天真纯真的一个女性，然后搞得很狼狈，然后在这个暴涨的河水边，仿佛那个屋子都快要被淹到，然后他说这个河很美。那这个意象当然是蛮好的，就是跟前面 99% 的时间有一个很明确的翻转，这样子脏跟美的这个对比。但那个 Kirei 那个美，或者是像在车上里面那个君のせいじゃない之类的，就是不是你的错，就是那种台词都会太有日剧或日本电影的，我觉得好像内建一点点浪漫的味道在里面，而让我很难接受那个词汇。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其实日文很烂，其实不太懂日文，就当然我其实可以就是程度上大概可以知道说睡着也好醒来也罢这电影里面大量的使用关西腔，跟就是我们常听到主流那种东京腔做一个映照，就是这关西腔是很明显的，我可以听出来他为什么要用关西腔，然后在什么时候要去做出这个口音上的区隔。但我还是会怎么说，就我还是会觉得这当然已经是一个我很不习惯的语言了，那我当然看很多日剧，但我还是会对某些台词有一种很过敏的感觉，当这些台词出现在我觉得不合适的气氛底下。如果是国片的话，或者是如果是中文的片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有信心说啊，我觉得这里的感觉跟整个片的感觉，某些台词某些语气哪里好哪里不好。但日本的电影我就想说我有资格这么觉得吗？说不定我的感觉是错的。但感觉这件事情是没有对错的， 就我觉得冰红这个电影在我内心分两种，一种是超级无敌好看，一种是好好看。那偶然想象跟欢乐时光之所以被归类在超级好看，就是因为我没有察觉到任何语言上台词上让我觉得过敏的地方。那好好看就是睡着也好醒来也罢，跟在车上就他们也都好好看，但虽然我有一小个地方有点 KK。 不过就是回到这个睡着也好醒来也罢的结尾，女主角跟这个在东京认识的交往多年的对她很好的但是长得很像她初恋男友的这一个亮平这个男生，最后在他们大阪的新家前阳台前这一段话，我其实还是蛮可以怎么说，我觉得还是蛮可以肯定这样子的一个结尾。当然首先我觉得好像透露了某一点浪漫或温情的那一个台词就其实只出现了这么几秒，然后这个女主角因为她长得就她的样貌真的是非常有就是主流的这种美跟这种天真的感觉，那可是在这段从她好像背叛了这个男子然后跟初恋男友私奔回来这过程之中，然后回来还找她猫，因为是她的这个未婚夫骗她说要把猫丢掉，女主角一直在找她的猫，非常狼狈。我觉得大致上还是可以成立说她的变化是什么，所以最后赋予的这一句好像有点温情的台词，因为对比着狼狈跟成长的这种衰变，我觉得还是蛮 OK 的。咀嚼了一下之后，尤其是因为看过冰红街其他的电影，就我觉得那个乐趣还是蛮充足的，会有很多来回可以咀嚼思索或者是查找更多的资讯然后获得更多乐趣这样子的一个后续的这种价值。那很多电影我们是没有办法找出我们好像似懂非懂的部分，然后进而去消化咀嚼跟吸收更多东西去延伸去扩张自己的知识范畴，很多电影是没有办法，像对就是像可能离我们更遥远的国家或者是更遥远的历史可能非常的困难，但日本电影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在一个刚刚好的地方。我也会一直在想说这个女主角带着她的东京认识的这个男生一起到仙台去做在地复兴这种就是赈灾之后的，他们去帮忙卖海鲜然后有点像是志工这样子去帮当地人重建他们的市场，那画面突然变得很像纪录片，就是好像是女主角在拍仙台的这些鱼贩这些卖海鲜的人这样，有一段好很像就是在拍纪录片，然后我就想这里面有什么意思吗，就是一个在东京上班的人然后有一些情感上的迷惘然后去做3.1地震后续的一些重建的志工，然后带着手机然后去有点摇晃的去拍下这些场面，就是那有什么意思吗，就会想一下这样，就会蛮有意思的，其实不是很确定但就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感觉很像是之前看那个岩井俊二的那个莉莉周周那个青春电幻物语，然后有一整段是小男生小女生们他们跑去冲绳玩吧，然后在那边好像经历了一些生跟死的某一种启发，有一些危机，然后在一个可是很湛蓝的海边，然后也遇到了车祸，然后自己也遇到了一些危险溺死啊等等的风险，在那个旅游里面他们存了好多钱好不容易去了。如果不知道我来说什么可以去看岩井俊二的这个青春电话物语。那总之我想说的是正因为我们知道这3.1的地震的冲击，我们知道冲绳这个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南方的度假胜地， 然后或者知道冲绳这里也承载着一些历史上的苦难等等的，所以我们在看日本电影的时候很容易会去脑补这些东西，也有可能是日本人日本观众会去脑补的一些元素，那可能脑补的方向说不定跟我不一样，说不定完全是我自己想太多，也有可能。但是人的经验跟人在观看作品的共鸣跟投射本来就是有非常多种变形的可能。我觉得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或者是我喜欢与否，其实并不取决于并不真的取决于共鸣的强度有多大，而是这只是一个基本的门槛，这个共鸣怎么被导演给运作，怎么在电影里面去运作我这一块会有共鸣的地方，进而回到本来作品要讲的事情，这个才是我觉得作品的很珍贵的地方。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语言，它不会因为用了我很有共鸣的表演方式、桥段、戏份或是声音而我就买单，就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它把这一块这个感官的这种反射运用在什么地方。譬如说在这个睡着也好醒来也罢里面，因为东京的那一段故事让我有很多的共鸣，感受到其中的真诚跟可能有些 weird 的地方，有些奇怪的地方，但这都是为了去讲他前后要去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恋爱、梦境、情感、想望，或者是你本来的某一种真实的性格，就像他运用这个女主角的样貌要去讲的很清楚的一个形象，白色的衣服、长发、直发、空灵的气质、年轻，那承载了种种种种的元素，对我们来说都很容易投射到我们心里所想的某一种性格的女生的样子。他用这些同样的语言去讲角色、性格跟他要谈论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的共鸣起作用了，然后这个作用是他运作出来的，他把他的故事用一个很有渗透力的方式让我们听到了、听完了。我觉得能把故事讲得很清楚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在电影里面这可以回头再谈谈。我在 TIDF 里面只看了两部片，就是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的第一天看了，应该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就开幕片的那一天看了一部拍摄在马祖拍摄的纪录片叫做《岛国》，然后看另外一部拍摄金门的纪录片叫做《金门留念》。那我只看了这两部片，接下来就开始自我健康管理。这两部片对我来说差很多，就我看完《岛国》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岛国》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把故事讲得非常清楚，然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把事情讲很清楚的电影，就我的评价就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其实认识纪录片的男主角，然后后来就也有跟导演有认识，所以就我就一直觉得说，那这部分我觉得我就不要讲太多，就怎么样都好像有点 bias 这样。但我在看完金门留念之后，就同一天晚上看完开幕片金门留念之后，我觉得岛国超赞，我就很可以确定岛国是一个比金门留念还要好非常多的一部电影。那因为金门留念拍的都是很多很有张力的素材，在金门你要找到有张力的画面其实很容易的，但我不是说拍这个电影很容易，而是他选择去把这种介于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那尤其跟台湾本岛历史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边会有很多文化的交集，然后景象会有一些冲突性，有些矛盾，这都会带来一些张力，更不要说是战争。那金门流年就是不断的在把这种有张力的东西塞进来塞进来塞进来塞进来，一直塞把它塞满，然后中间穿插一些小的日常嘲讽或是日常有趣的地方，就有一些小幽默的地方，所以看一看可能大家会笑出来，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讲说，看这里有很多很有张力的东西，就看这样，就像报道，那又有点很怕你不知道我知道这些事情，很怕你不知道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感觉。那岛国其实没有那么在意，应该是说他没有那么马祖，他其实在拍他的纪录片男主角陈廷豪，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很深度的参与者，然后被告占领行政院的事件，他到马祖去工作，想要了解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然后在那样子的地方挂国旗这样，那偶尔要回台湾开庭。那岛国这部片要讲的那一个国旗的这种暧昧，就像我们平常我们对国旗都有很多很复杂的感受，有时候很认同它，有的时候又很鄙弃它，有时候不得不认同会鄙弃它。那这个东西是几乎大部分的台湾成年人可能都可以理解的，都曾经感受过的张力，在岛国里面就讲这么简单一个我们本来就知道的事情，可是就因为他拍摄的素材跟地点，陈廷豪这个人以及马祖这个地方本来就有很多画面视觉上听觉上很张力的元素，而这些东西都被非常克制的使用，才能够凸显它原来的课题本身的张力是什么。马祖也有很多的战地的样貌，甚至有不同的语言，那社会运动不用说，一定有非常多很有意思的对话或者是镜头，但这些素材在岛国里面的比例非常的节制，就是它的剪接的手感非常好，让你很 focus 在国旗的可能性。国旗在这个片里面出现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最后一次，每一场戏的都是一句一句连贯的话，然后直到最后才使用了这个陈廷豪跟李汶他们打电话到中共的统治底下的这个连江县政府去举报的一个很荒谬的一个对话这样。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看完金门流年之后，后来就觉得我本来只觉得岛国还不错，然后还觉得岛国超赞的，就是这些有张力的素材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会很想去捕捉它，可是我们本来要讲的故事是什么，清不清楚，能不能让观众清楚地感受到这件事情，还是说因为影像里面包含了这些丰富的元素，让我们有某一些共鸣，他就真的把故事讲得很清楚了呢？他就真的讲出一个深刻或打动人的故事了？或者说以一个作者来说，运用他所能使用的媒材来编排来剪接，而能讲出一个唯有透过那样子的影像、那样子的场景、人物、那样子时间底下的样貌，才能够讲出的一件事情呢？这样子的一种整体性，是我很喜欢也很佩服电影创作者的地方。那最后我想再谈一下说，因为在台北文学月影展就是补了六七部安哲罗普洛斯一个希腊导演的电影，然后有些片也就是在电影院二刷，这样以前在别的地方看，这样在看了同一个导演的非常多电影之后，就也会有对于这种整体性 的一个蛮深刻的感受。那不过因为我对希腊实在是太不熟，所以其实蛮多东西是不敢就随意的乱谈，但我还是想要就是表达，就是我看完之后有一个很直接的，就是当下很确定的一个感受，就是在安哲罗普洛斯早期的这个电影里面，一部叫猎人，一部叫36年的岁月，那个三部曲其实还有另外一部，但我时间关系没有看。但在看完猎人之后，我就蛮确信说，即使我对希腊历史了解非常浅，但对于这种人类近代的这种国家政治史，这种左右翼军政府，然后个人的生命被后来的生命如何的诠释、运用、隐藏，以及那个东西本身的转化跟影响力，就我觉得太多东西是即使在只有台湾历史的这种了解之上，你还是可以觉得有非常多共鸣的。那在看另外一部比较隐晦的36年的岁月的时候，就其实我从头到尾其实也是有点不太知道这片很多东西到底在指涉什么，因为我对36年的希腊或者是后来的希腊也一无所知。但是某一些画面就会觉得，因为我们有经历过白色恐怖，因为我们有在某一些地方习得军政时期的角力互动，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有一些画面、有些场景可以感同身受。即使我真的不知道36年的岁月在紫色真实的事件多大程度，然后以及当时创作的背景，这都是后来我在其他的文章里面读到的，但光光是电影本身已经足够传递这些资讯。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惊喜的地方，因为猎人跟36年的岁月都是我这一个月来才看到的新的，对我来说是新的电影。那在这个一片母萨萨的对希腊的认识底下，对于共鸣以及这些共鸣如何被运作在电影里面，也有一些我还难以用言语描述，但是很，我觉得几乎可以说是很崭新的体验吧。对我来说，在这么不一样的，在我认识这么少的国家，然后这么多陌生的符号，但是当然我们投射了一些既有的认识在上面，有限的认识在上面，但在这大量的电影，大量同一个作者的电影的冲击底下，就是有一种绝无仅有的观感。那个东西是我延迟了好久都没有录音跟就是写一些跟电影有关的东西。不过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吧，可能影像终究有一些共同性，所以反而再回来看串流，这样在这个周末偶然的点开这个偶然与想象，看了第三次，然后看了就是自己一直以来很喜欢的导演的旧片，睡着也好醒来也罢，再联想到一些前阵子在这个疫情的紧张之下好不容易看到的纪录片等等等等，串起来之后又会好像昏昏沉沉之中感受到电影这个东西的魅力，跟自己跟电影冲撞出来的一些新的火花。那今天提到的电影冰口龙介的电影在 G 楼上可以看到，然后岛国之后应该公司会播，金门留念在台北电影节会播。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在一个 MUBI 这个串流平台外国的可以看，然后在台湾有一些图书馆应该有，至少在高雄电影馆我看过，就是在那边是可以租借到 DVD 来看的。那就一样，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些心得跟这些电影推荐给大家。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